亲爱的天父，你知道我们是何等的愚昧，因为我们人的有限与你的无限永远无法平行配合，但是就是因为我们的有限，我们才需要你。感谢你差遣你的独生子来到世上拯救我们，今天我们能够蒙恩得救，我们实在是蒙了很大的恩典，但是我们仍然有许多的疑问在我们的心里，因此我们求圣灵，就是智慧和启示的灵，借着你的仆人们使女来解答我们心中的疑难。因此我们恭敬的也是谦卑的，我们把我们自己需要一个受教的心，我们交在主的面前，求主来带领引导下面这一段时间，愿主的圣灵自由地运行在我们当中。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能不能够请讲员们劳驾坐到上面来，好不好？杨牧师在不在？圣牧师在不在？杨牧师、圣牧师，请坐。好。好，我们就开始先请轮流哈，从麦牧师开始，然后让你问题一个一个过来。每次呢，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呢，就放在一起回答，先把问题念出来给各位听，然后就做答案。如果没有相关的问题，就下一位讲员这样继续，我们这样来轮流的回答各位的问题。如果有各位有任何的疑问，可以马上交给我，谢谢。
这里有一个问题，撒旦是谁做的？为什么要造他？啊，圣经里面没有清楚的告诉我们，那撒旦是谁造的？啊，无论如何，神不会创造一个不好的撒旦。但是，究竟撒旦从哪里来呢？圣经没有一个清楚的解答。所以我自己本人的答案就是我不知道。我们必须承认有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我知道我父亲的名字是什么，我祖父的名字我已经不太清楚了，祖父的名字更是完全不知道。所以我感觉我不知道撒旦是谁造的，为什么造他，为什么存在，我感觉这个不是羞耻的答案。不过圣经里面也有两处的经文好像有一点的指出是以赛亚书跟以西结书好像撒旦是一位很伟大的天使长，后来堕落成为撒旦。这个可能启示录也有说到撒旦那个大红龙的尾巴把一部分的星辰也掉下来，有人也感觉这段经文可能是指撒旦本来是天使长，后来堕落也带了一些天使，一些成为撒旦跟他的跟随者。在创世纪第一章神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那个四字也可以解释成为变成了，所以也有人解释说可能是神创造了地球以后，地球后来变成混沌， 那个变成了，为什么地球会变成了混沌，是因为撒旦的堕落。那些都是一些啊可能的经文啊，我自己本人啊也不会说很反对有这样的解释，不过我自己本人的答案是我不知道，我想这个答案应当不是太羞耻的。另外一个题目，我也相信有一位宇宙的主宰，但如何知道这一位主宰就是耶稣呢？啊，这个我啊，前不很久，我有一个新的感受啊，我感觉这个感受可以帮助我们啊，有一个啊比较确实的啊比较简单的比较容易接受的答案，就是宇宙之间必定有一位创造的主宰，那这是我们大家都很明白。但是最近，不是很近，也有两三年了，我有一个新的体会，这位创造的主宰就是人类的天父。所以现在我在布道会讲道的时候，我常常都这样提，宇宙之间一定有一位创造的主宰，这一位创造的主宰就是人类的天父。这个虽然是很简单的一个答案，但是却能够说明，虽然许多宗教讲很多神，很多超乎人类的好像大能的存在，但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人类的天父，这是圣经里面所描写，也是最能够被我们能够接受的。所以啊，假如我们说要把上帝或者神，宇宙万物的创造者，那么跟其他的宗教说比较，那是很长的讨论。但是当我有机会也研究各样的宗教，我在神学院也教导宗教比较学，我就感觉一个很简单但是很能够叫我接受的答案，宇宙之间一定有一位创造者，他就是人类的天父。这是圣经里面所描写那一位创造的主宰，人类的天父是完全配合的。所以我相信宇宙之间有一位创造的主宰，他也是人类的天父，也就是圣经里面所讲那一位真神。在这里提到说这位宇宙的主宰就是耶稣啊，这个问题就有一点需要稍微说明稍微解释的。这一位万物的创造者，人类的天父，在圣经里面表明出来，他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神，圣父上帝，还有圣子耶稣基督，还有圣灵保惠师。什么三而一，一而三呢？这是一个很长讨论，很长的说明。但是我喜欢用一个不很恰当的比喻来说明，好像太阳的本体可以表明圣父上帝，太阳的光，夕阳颜色的光 可见可以看见的光，可以表明耶稣基督。太阳的热看不见摸不到，但是感受得到，可以表明圣灵保惠师，圣父圣子圣灵是三而一，一而三，就好像太阳的本体，太阳的光，太阳的热。太阳的本体不是太阳的光，太阳的光不是太阳的热，本体光跟热是三而一，一而三。我们假如研究希伯来书第一章，就有一点点的根据，让我们知道宇宙万物之间有一位创造的主宰，一定有一位创造的主宰，他就是人类的天父。这个描写跟圣经所讲的神上帝是完全配合的。神是创造万物的主宰，人类的天父，但是他向我们表明出来是三位合一的真神，三而一，一而三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我知道当我们讨论这些问题，都有很多可能在问在问的需要，但是我自己根据圣经，根据神学，根据哲学，也根据我自己的理性，也根据我自己的感受，这是一个很可以接受的答案。我就是有这两个问题，我请黄长老。
谢谢。我按照我得到的这个问题的顺序，我只回答一个，然后可以传给大家，有机会能够轮流的回答。我想麦牧师等一下有很多别的问题。吴牧师告诉我说，给你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一方面谢谢吴牧师，一方面发现说一个简单的问题不简单。题目是这个，英文叫 Mary， 为什么中文叫玛利亚呢？这个亚从哪里来的？我想简单的回答是说，圣经名字，圣经的翻译不是从和合本的翻译，不是从英文翻的，是从原文翻的，所以 Mary 只是英文的翻译。我正并没有解决为什么叫玛利亚，这个亚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在这个层面上就比较难了。我也没办法回到原文去说原来希腊文是哪一个字，我不完全记得，但是我知道像彼得的名字，无论是西法也好，无论是那个石头也好，都不是 Peter， 可是我们翻译实际上是 Peter。 翻译是件难的事情，中国人尤其在早期一点，这个是中文和合本的翻译是在民国初年啊，在1910几年开始做成的事情。那个时候中文的翻译相当有讲究，跟现在不一样。现在你看见 Mary 你翻成玛丽，声音对就算了，其实翻译不只是声音的问题，真正好的翻译实在是件难的事情。比方说 Oxford 这个大学，你们晓得翻译成什么？牛津，那个牛哪里来的？牛是 ox， 过的渡口，牛的渡口 ，Oxford， Oxford， 翻成牛津，翻成何等的好，它不译音，它译义。Cambridge， 剑桥，因为剑桥是在 Tam River 的边上，它又译音又译义 ，Cambridge。翻成剑桥。像说英国 England 翻成英吉利，翻得很好啊，尤其那个时候英国人很会做生意，赚很多钱，英吉利翻得多好。那英吉利哪里来的呢？可能是 Anglais， 从英文，不是从英文翻， 可能从法文里头
德意志一致
翻得非常好。
德文怎么会变成德意志了呢？
可能是德文，用德文翻它。法国 français 法兰西法兰西柔软的，像法国情形一样。这些翻译的技巧在现代人中间已经很少看见，我巴不得在我们中间实在再有这样的修养人起来，能够翻译的时候不只是译一个音而已，玛丽
Mary，
实在是知道这个字原来的含义是什么，能够把原来的意思也翻出来一点。并没有知道玛利亚那个雅利亚哪里来，我知道大概是从希腊文里来，是不是？可能是啊，
想不起来，
翻译不是想不起来，很安全。那么显然不是英文，这个有点像西班牙，或者是可能意大利文显然是啊是用这样叫，也许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初期比较早的版，像吴金雄一本啊，在1946年他的版本，他从英文跟法文译。我不晓得是不是有些这些原因在里面，因为这些比较常叫，这个尤其是玛利亚，这个 Roman Catholic， 因为意大利文的关系，所以叫做玛利亚，那个亚从哪里来？我不知道从哪里来，所以这个题目看起来简单，其实非常的难，所以既然这个题目不会回答，就讲很多话来遮盖遮盖。
要把握时间哈，所以可能我们现在开始不再收题目了啊，不用再写上来了。如果我们回答不了的问题，讲员他们会设法在他们的讲题当中里面尽量回答这些问题。我想我们的答案也要简短一点，谢谢。
对，有的问题我很多都留到明天讲的时候再回答了，问题太多，加起来有20多了，好吧。我讲一个吧，就是说听见证很感动，听了你的见证，但是我在学圣经的过程中遇到许多不同的教派，为什么同一个上帝却有这么多不同的教义，有些甚至被称为邪教，如摩门教，我该如何接受救主呢？我觉得教派是很正常的，比方说有这个改革宗的啊，有长老会，有浸信会，圣公会，这些不同的教派我觉得大同小异了，有的尽管互相这个指责，但实际上你发现这些指责都没有太大的意义。比方说我上的神学院就是改革宗的那个长老会，改革宗是加尔文派的，他们在他们的护教学课程里边呢，他们就批判阿米念派的五点，这些互相指责互相批判的，这个其实不是什么，不是一些根本的问题。但是邪教就不一样了，邪教呢它就是否认三位一体的神，刚才麦姆是讲的，甚至否定耶稣基督的神性，这些东西呢就偏出了这个信仰的基点。我觉得上帝这个不同的教派是上帝允许的，就好像一棵树，有的树枝朝南，有的树枝朝北，有的朝东，有的朝西，你不能互相指责说你这只有我是朝东的才对，你们朝西朝南朝北的都不对。然后呢有一个那个最那个树枝朝上的就更说话了，说我是朝天的才对，你们其他的都偏了。但是大家都是神所默认的，神所允许的，只要那个树身子和树根都是一体的，就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就好了。那个我所以说我们反正我信主之后我是超教派的，包括灵恩派，这个所谓福音派之争，这些很让人伤心的一些东西啊。这个我觉得关键是一点，主耶稣，这个耶稣是我们的救主，除他之外别无拯救，只见耶稣不见一人，只要跟着主耶稣就好了，就很好很好。有一个圣经里面有好几处讲了这个，因为我大陆出来的都是半路出家，半路信主啊，半路信主之后呢都遇到这个教派的问题，但是呢绝大部分现在都是超越教派的。圣经里边讲那个有摆子跟麦子在一起长，后来他的门徒就说，主啊要不要我们去把摆子拔出来，当时主耶稣没有鼓励他们说去拔出来，没有，主耶稣说要让他们一起长， 因为你拔板子的时候会把麦子也带出来，甚至它根连着根，有时候你分不清这个教派跟那个教派到底哪个，互相之间这个各有优缺点，有时候弄不清。虽然主说呢，等将来庄稼的主人来了再收的时候呢，再把那板子烧了，把那好的麦子装在仓里。所以我都觉得我们呢，只要盯着耶稣，传福音，服侍主就好了，不要横着用劲儿，横着用劲儿，这个是不太好。这个我很伤心，我们很多人都很伤心。另外，作为慕道友来说呢，如果你要信主，你信的就是耶稣，你信的不是哪个教，这个宗教跟信仰不同。这里边还有一些有两个问题都是讲爱因斯坦的，说爱因斯坦，他就是，其实爱因斯坦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不愿意进入一种宗教，这是最大的问题。然后很多无神论的科学家就把爱因斯坦拉到无神论那边去，这是不公平的。爱因斯坦是有神论，但是他不愿意进入任何一派宗教里边去，这有他的担心，这有他的担心。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信耶稣啊，信耶稣就是信耶稣，不是信哪个教派，不信哪个教派。所以我觉得慕道朋友啊，最好你去读四福音书，直接读圣经，向我们的主祷告，这个这是最牢靠的。而且呢，信了主之后也一辈子紧紧跟着耶稣，他不受任何的迷惑，这样的话才能这个越走越坚定啊。我想就先回答这一个问题。
我在这边有几个问题，那我想我是简单的回答一下，因为我知道林正兴姐妹她们有很多的问题她需要回答。有一个问题是说，当一个人决志信主之后，主一定会以他自己的方式显示给这个人关于真理的事情吗？或者引导他清除一些不清楚的点？那我相信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在这边我就是读出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的一个应许，在约翰福音的第16章的第12节13节也是这样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然后原文是说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便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所以我相信这边是很清楚的，在一个大原则，我想对这个问题，主是要用他自己的方式，当一个人决志信主之后，把关于真理的事情显明出来。那么第二个问题，他说，请问在祷告当中，我们如何做到在天父面前有信心，又能谦卑顺服？那我想这个关键是在于说，我们真的是来认识这位上帝，这位天父，在我们信主之后他的本性。当我们认识到说他是那位超越的主，他是那位全能的主，自然我们会生发出信心。然后我们认识到他是那一位恩慈连续的主，我们也学习谦卑，然后我们也更认识到说他的心意，那我们学习顺服。那同样我在这边也引用以赛亚书当中的几节经文，我们一起勉励，在以赛亚书的57章的15节那边，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那在这边提到说，上帝是一个至圣者，但是他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但是我们心灵如何痛悔，如何谦卑，如何顺服呢？在以赛亚书同样66章在第二节，神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我想对于上帝的话，如果我们读了，我们会战惊的话，我们会在神面前谦卑顺服下来，就知道说在祷告当中我们所问的不是What's your will for me? 而是会就是问说，主你的心意，单单问主你的心意。
我这里有好多张纸，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讲完，那我先挑啊，顺着来讲。哎，他问我有没有家庭的聚会，就是你们有没有家庭有没有这个聚会哈？哎，有的。我刚刚1982年民变复兴的时候，我们家就开始有个，我们家就开始有家里的祷告。嗯，我觉得一个人要在家里每一天有家庭崇拜是很难的。对我来讲，我不知道有多少神的仆人做得到这一点，就说每一天，他问我是每一天，但是我很难，对我来讲我很难每一天有家庭的聚会，就是说我们有一段经文，那我们来唱唱歌，我们来分享，来讲这个那个，这么长我觉得很难。但是我觉得最起码有一件事我们一定可以做到的，那就是我家开始有个家庭祷告祭坛，要设立家庭祷告祭坛。因为出埃及记20章24节，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他。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他。诗篇115篇13节说，敬畏耶和华无论大小，主必赐福。神要赐福给这样一个家庭。所以我们的家每一个晚上我们有祷告会。什么祷告会呢？你可以用很短的时间，你也可以用很长的时间，看你有什么时间来决定。但是最起码每一天都可以持守这个祷告祭坛，守住家庭祷告祭坛，守住家庭的祭坛，就是守住家的祝福，神的祝福。你可以用15分钟，也可以用2个小时。但我每一个晚上，我们从最小的孩子开口，然后女儿开口，然后我开口，然后先生做结束，因为丈夫是家里的头，所以他做结束。先不管他的年龄是怎么样，但是圣经说他是属灵的头，你就让他做头做结束。那三件事情，第一，你今天有什么事得罪神，要认罪的，求神赦免的。第二，你有什么事要感恩的，要向神献上感恩的。第三，有什么要向神祈求的，这三件事。儿子认罪，我们跟他一起，大家都为他认罪。他感恩，我们一起感恩。这就是我们的家庭祷告祭坛。你可以很短的时间，你如果有时间，你也可以2个小时、3个小时，但是最起码10分钟、15分钟、20分钟也可以啊，有比没有好。神已经讲了，凡赐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他。所以神有应许的，所以守住家庭祷告祭坛就是守住神的祝福。这是我只能够这样讲。但是有一阵子我们的祷告，因为我的侍奉开始出去了，你知道聚会都是6、7点就出去了，那个这个祭坛就没有了。没有了以后呢，哎，感谢主啊，因为我这个女儿啊，好像那个警钟啊，他每天到了时间就来说祷告餐，祷告餐这样。那我们就开始，后来神就提醒我，吃完饭就祷告，吃完饭就做祷告。这样子你完了以后，你也可以平平安的出去聚会，孩子也可以学习今天晚上神在功课上，如果他有什么难处，神怎么帮助他。总不要到了晚上9点10点大家都想要睡觉的时候才来祷告啊，来祷告，那时候大家都没精神祷告。后来孩子上学，我就又圣灵又感动，以前我都是开车的时候在车里跟他们做祷告每天，但是神就感动我说跟先生也要一起，说早上分开之前我们全家在餐厅，我们坐在那里按个人的位置，每个人轮流开口祷告，求神保守今天一天孩子的工作，孩子在学校的平安，出入的平安，那么先生的工作在公司，使他能够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然后求神帮助。那有一阵子我的先生就祷告，都是祷告公司要他要公司赚钱呢、啊，我就很生气了，我说你祷告什么公司赚钱，早上这么急的时间呢、啊、你祷告公司赚钱，所以我都不跟他阿们，我的嘴巴翘得高高的。但是他上班去了，神就教我说你这个傻孩子，你先生上班你家里也谈一个赚钱，公司不赚钱，那时候经济不景气，大家都在 lay off， 他不赚钱你们全家吃什么， 当然是祷告公司赚钱了，所以我就开始跟他同心了，那保不得他祷告公司赚钱，我就阿门了。那一个月以后，神也给我看见，他从公司领了一张红利，公司那个月卖了300万。所以神也教导姊妹啊，不要太骄傲。有时候我常常说，你看你的圣经都发都灰成 一大堆了，都不要太骄傲。圣经说你以弗所书5:22，你顺服丈夫如同主，那就顺服他了，那也不要太骄傲了。他祷告总有他的原因呢，神就祝福了，神就祝福在全家。所以你说有没有家庭祷告祭坛呢？我有的，持守家庭的祷告祭坛是有的。每天把先生的工作交给神，每天把孩子的平安交给神，神直到如今都保守。因为我知道诗篇145:20，神保护一切爱他的人。而且诗篇103:17说，耶和华的慈爱归给一切敬畏他的人。所以我想神的应许是安定在天啊，永不动摇啊。那个这个几个问题都有关系的。那么还有一个就讲到说，文房四宝上面有个龙，那就这个是，那这个明天下午我会讲到圣洁，我会讲。那么这个明天下午的专题，我不是说鼓励你们都来听啊，那别人公司都不要，我是说明天下午我会讲这个啊，关于圣洁，但是我知道启示录12:19，那古蛇就是那大龙，名叫撒旦，又叫魔鬼，是迷惑普天下的。圣经已经讲得这么清楚。那他说，若是有人的名字叫做什么龙的，那什么龙什么奈什么的，那他说姓龙的还有名字叫什么龙的，那是要不要改名换姓？那我是觉得要改，因为神一直给我们看见他把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啊，把那个把西门改成彼得啊，把那个神都给人改名字了，沙来改成沙拉了，我觉得名字是要改的啊。我有一天曾跟着说，我读到出埃及记33:18，耶和华对摩西说，我按你的名字认识你，你在我眼前蒙了恩，我按你的名字认识你，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所以神说我按你的名字认识你，神也要按着我的名字认识我啊。我叫曾秀芬，以前我不喜欢我这个名字。我有一次那个台大有个中文系的教授说我什么秀色可餐，我听了就生气。那后来，但是现在人家把我提炼的诗很，一个教授给我提炼的诗很漂亮。但是我是说名字很重要，这就是神说我按你的名字认识你，名字很重要。我在台湾长老会有一位弟兄，他的名字叫做姓独，名叫品的。政府要把他改姓，他不要。我说要我的话，我早就改了，不然他的儿子以后不叫毒死人，不叫毒蛇。那但是呢，名字很重要的，因为圣经说他按的名字，不好的名字神也改。我以前名字叫 Lily， 百合也是不错，但是我的牧师跟我说你改个 Lily 啊，我觉得很好，所以也没什么不好啊。要改名字，神把不好的名字帮我们改成名字，如果我们觉得名字不好就改啊。那至于龙的姓要不要改，那我就不知道了，那就要请问几多位牧师了。但是呢，我觉得名字是代表那个人，一直叫到他就像那个人，那就要把他起一个，做特别做父母的为儿女起名字，不要随便开，要至少给他一点自尊吧。我以前有人，我们那边有个弟兄叫大炮，那我在台湾长老会有个弟兄名字叫做丫头，不是那个丫头啊，是鸭子的鸭，丫头。那么台湾话长老会是阿桃，那么那个牧师主日崇拜完就说阿桃低头，就说低头来祷告，那阿桃低头。那么他见过丫头祷告，他就拼命祷告，讲他的脸色都苍白，他讲个不停。他从来不会祷告，他太太说你怎么讲个不停，牧师都等不要祷告。他说他明明叫我祷告啊。所以有时候名字会闹成很多的笑话。那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给孩子起名字也是很重要，如果我的话我就会改名字。你的精神怎么在3-4点才成根呢？那你精神怎么样？我每天的睡眠时间不长啊， 我觉得我们来到主面前要调整我们的生理时钟了。像我从各地跑来跑去，就有个时钟时差要调整。既然我从台湾回来要调整时差，我到东部到西部我都要调整时差，我到南美洲也要调整时差。但是呢，我们人里面有个身体时差，我们每一天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也要持守这个调整我们的心理的生理时差。就是我以前不是这样，但是我自从我每天四点才成根，就变成一个习惯了。起初可能要闹钟，但是一下就进入情况了，那就是这个时差把它调整了。就是有人问我说你有什么建议，要怎么样认真，你这么认真追求，我说我还差得太远。但是呢，我知道你必须在神面前你向神认真，神定会向你认真。哥林多后书五章九节说，我立了心志要得神的喜悦。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三节说，我立定心志恒久靠主，但是我立了心志要得神的喜悦。耶稣也是定义要向耶路撒冷，定义两个字很重要，我定义要得神的喜悦，定义要做。所以我就必须去调整我的时差。那睡眠不足怎么办呢？睡眠不足，那我如果知道我明天总统要召见我，我今天晚上要早点睡觉了。我总不会跟他谈天谈了三更半夜那么晚，搞了摸来摸去摸到晚了，明天早上当然起不来。但是我的睡眠时间就是那么四个小时五个小时，我早睡我就早起了。那我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是我只知道做会做蛋糕的人都知道，蛋糕不在乎鸡蛋大小，乃在乎它的新鲜。睡眠时间宁可睡得很熟很熟，但是如果你睡得很长很长，都在那做噩梦了，还不如睡得短的时间可以睡得好。那神所喜爱的他就使他安然睡觉，那我们可以向神求了。但是我知道你把神摆第一位，神定规把你摆在第一位。你以耶和华为至宝，耶和华神就以你为至宝，这是一定的。
这里有两个问题，为什么说是神创造了万物，而不是人创造了神？另外一个题目，世界上只有一个神，但为什么不同人有不同神的形象，对神有不同的解释？圣经罗马书里面有很好的解释，人认识这一位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人类的天赋有两个途径。第一是人有一个宗教的本能，人有本能认识神的存在。无神主义是后天学来的，人生来就认识宇宙之间这一位创造者人类的天赋。那第二呢，是从理性的结论知道宇宙万物之间有一位创造者。每一个存在都有它存在的原因。看见一所房子很有计划，就知道有一位建筑师。看见一个图画很美丽，就知道有画家。所以假如我们看见这个有计划又美丽的宇宙，我们就有一个结论，理性的结论，这一位一定有一位宇宙的创造者，就是人类的天赋。所以人不是创造神，人乃是从本能从理性知道神的存在。但是世界上为什么不同的人对神有不同的解释呢？我可以用这样一个比喻，就是人去寻找神跟神寻找人有很大的不同。世界上人因为有本能，因为有理性，他们就去寻找神，结果他们寻找以后有不同的经验，他们就有不同的解释。 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人去寻找神，一定有产生不同的解释，但是神寻找人，人就归向他。有人这样比喻说，所有的宗教都是好的，所有宗教都是叫人为善，好像人要搭一个梯子爬到天上，唯有耶稣基督从天上来的梯子把我们接上去。所以各种的宗教都是人寻找神，所以有不同的解释，唯有圣经给我们看见神来寻找我们，我们接受他，归向他，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不单有今生并且有来生的福气，现在我们做人有把握，有平安，有喜乐，将来有永恒的归宿。所以不是人创造神，是人有本能，有理性，可以认识神。单单人去寻找神不够，我们还是要认识神在寻找我们，我们归向他，我们就得到心灵里面最大的安息。所以我看我就回答这一张纸的问题，请王长老。
谢谢。这个问题说，我们的牧师离开了，去别的教会牧会，但他的房子一年没有卖出去，请问他离去是否遵循神的旨意？这个问题很 sharp， 可是问错了对象。神的仆人，神自己打发，圣经里说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我们晓得传道人在神面前蒙神的引领，或在这里牧会，或在那里牧会，有主自己的差遣。他的房子有没有卖出去，并不代表神是不是有他的差遣。如果他愿意把房价减低 30%， 明年就卖出去。所以神的旨意就是 30% discount， 这是荒谬的事情。真正要问的，他离开教会有没有得罪的地方，到底教会有没有遵循神的旨意，这个问题他可以自己问，先不要问别人有没有遵循神的旨意，当问自己有没有遵循神的旨意。这个问题中间有一部分的不满在里面，我们晓得也许是惜别之情，舍不得牧师离开，觉得说怎么样还就离开我们去了。我想神的仆人怎么样做决定，我们教会应该竭力的支持，竭力的帮忙。他的房子没有卖出去，尽量帮他去卖这个房子。这个跟神的旨意是不是在身上带领，跟房子有没有卖掉毫无关系。
还有时间吗？
一个问题就是说，经济学研究是否能从圣经的启示出发？市场经济远胜于计划经济，但是若将市场经济视为神，又肯定是错的。如何看这个问题？这个圣经就是基督信仰的，它的对社会的影响是很深很深的层面发生的。比方说亚当夏娃当初被盗的时候，神就赋予他们自由，他们那个智慧果，神就没有强迫他们，而是只是警告他们，但是他们不听，他们还是有自由选择了反叛神。所以说这个自由在经济领域的表现于市场经济。神的影响是很深的啊，我信主之后这些年，我发现我们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人生各个领域都可以看到信神和不信神那个差别非常大。一种社会一个文化中如果没有神的位置，他们人跟人的关系，人跟国家的关系，国家跟国家的关系都会被扭曲， 我非常快的把这我把我跟我个人有关的我给你回答一下吧。关于书的问题啊，书的问题我就不介绍了，然后外边都有，你们去看就行了。这个哲学和圣经的真理之间怎么平衡，实际上就是神在大自然的启示和圣经的启示，实际上在神学上就叫一般启示和特殊启示啊，这个关系。所以我在这也不多讲了啊。这个神有一般启示，像大自然的花啊草啊空气阳光里边都有神的这个存在的证见证，但是圣经特别是我们主耶稣是神来到人间，它是一个极特殊的启示，这两个启示是相关联的，但是只有当你认识了特殊启示之后，神的一般启示你才能看得见，否则的话你看不见，你看见花就是花草就是草，你看不见花和草中神的美意，除非你认识了耶稣这个特殊的启示。还有一些这个问题啊，还有一些问题我就不多回答了，只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信上帝是双向的，你认识上帝，上帝也拣选你，如果一直得不到感动，是否说明上帝还没有拣选我？我觉得如果你一直没有感动的话，这个不等于上帝没有在寻找你，而是因为你自己那个心门还没有打开。这个如果你的自己的心门打开了，上帝一定能进到你里面去，因为上帝真的就像空气一样，只要你张开口张开嘴巴呼吸他就进去。上帝那个神的道也像水一样，他往那个低洼的地方流，如果你不能谦卑下来老是很高，他就流不上去，那个如果你自己谦卑下来，那个水自然就会流进去。其实信主之后也是一样，信主之后圣灵要进到什么人心里去呢？就进到那些谦卑的人心里去，掏空了自己的人心里去。如果你满脑子都是学问知识，世界的思虑，这个教会的侍奉的事物，乱七八糟的事全把你塞得满满的，我觉得圣灵也进不去。所以我都觉得信主不信主同样一个道理，自卑的升为高，自高的降为卑，谦卑的就能得充满，大概都是这个意思。
这说信心软弱脾气暴躁性情争损的人是否能参与服事？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绊倒人怎么办？那在约翰福音12章第26节到32节，